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现在这儿呢，大慧菩萨问佛，讲一讲言说的核心意。佛呢，就把这个整个我们梦中的言说分了四大类。这个四大类呢，这是第一次见这种分法。平常最多的一个四种言说是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这个是用的很普遍的，很多经论里头都有。见闻觉知呢，是按什么来这个分呢？见就是限量，这个限量看到的颜色。颜色是什么呀？是视觉语言。然后闻是听到的声音，这叫听觉语言。觉里头包含三种语言，就是香味触。香是闻到的味道，味是尝到的味道，触是身体的感觉，这三个都叫觉。哎，触觉。这样的话呢，见闻觉这前三个字儿代表了五种限量。我们凡夫梦中五种限量是占多少？95%，几乎全是限量，是吧？你看颜色占 85%， 声音占 10%， 这就 95%， 然后剩下 5% 是香味触，等于 100% 的都是这五种材料。因为我们说还有一个法呀，还有我们脑子想啊，我们脑子想的所有的妄想全是用这五种材料来想。哎，全是用五种材料想。你想一个道理是用语言，是用说的声音。哎，你这个想一个景象是用颜色，也就是说见闻觉这五个这三个字呢是什么呀？视觉语言、听觉语言跟触觉语言，这占了我们梦中法的全部材料。然后知，见闻觉知，知是知，我知道就是意识，知道意识的分别为知。意识的分别刚才说了，也是用这个前五种材料来分别。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可以分四种语言，哎，视觉语言、听觉语言、触觉语言跟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呢是叫狭义的语言，哎，意识的语言实际上比狭义的语言还这个大。因为什么？因为意识的一切想法都是意识的语言，那个狭义的语言呢，只是指文字语言，就是声音语言，就是汉语，就是汉语那些字儿，哎，英语、法语，这是狭义的语言。实际上我们这个知，见闻觉知的知，就是意识所知道的一切，比这个语言要那个宽阔的多。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爬山，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叫狭义语言起来，就是一想啊，黄山那个景象，就照片一出来，这是叫视觉语言出来。哎，所以我们这个意识的这个意识的语言包括这个四种语言都包括在里头。再说一下啊，实际上说见闻觉知四种语言，实际上说这个知是意识的语言，实际上见闻觉知都是意识的语言。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颜色已经不是种子升起的那个视觉语言的颜色了，已经是就是你种子升起的颜色在哪儿？在那个大黑球里头的那个小白球里头。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什么呀？不，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看不到那个小白球里的颜色，看不到三界。我们看到的颜色是意识给我们从小白球里头翻译出来的一个梦境。所以那个意识，我们看到的颜色已经是意识翻译出来的颜色了，已经不是那个种子升起的现形了。所以说实际上呢，意识的语言包括了一切语言。这是先介绍一下这个比较普遍使用的四种言说的分类，见闻觉知。这个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言说呢，是我们看一下这四种啊。一个是相言说，就是它实际上是相等，所以就是叫色声相味触这五种限量。你看到这五种限量之后因此而生的言说叫相言说。梦言说，你回忆梦境叫梦言说。这个妄执言说 那就是我们平常的最基本的言说，都是虚妄执着的言说。最后一个无始言说，哎，就是习气言说，就是下意识言说。哎，这个在我们的言说里头占，实际上占量很大，但是我们感知不到。我上次说那个，延安那儿有一个窑洞的人，晚上下大雨被砸着了，然后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爬出来了，爬出来他就看那个家人都在那哭，然后他就问是怎么回事，你们哭什么呀？谁也不理他，然后他生气了就跑邻居家，结果一进邻居家呢，邻居家结果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他一看呢就是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死了，投胎了，生了孩子了。然后他听到那个接生婆说什么呢，说哎，剪子在哪儿啊？这个刚生出来的孩子就下意识的就来了一句，说剪子不是在墙上挂着吗？结果他说了，因为他没胎中，没入胎啊，没胎中迷，这么一说，结果一个屋的人呐、都愣了，有人就说这是妖怪，说赶紧把他扔了，赶紧把他溺死。他妈就护着说不行，不能弄死，好不容易把保留，吓得他从此就再不敢说话了。你看这个言说，这就属于什么呀，无始习气言说，就是他是不是啊，他就是随口下意识的，他的哎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什么生下来的，他前一段那个录像，巴西一个小女孩生下来就走路，扶着那个护士的那个胳膊来回走，腿可有劲了。什么呀，这就是习气。哎，前生那就是力气大，是吧？所以像这些事儿啊，没有奇怪的事儿。你学了佛之后，全没有奇怪的事儿。总之就是说，佛呢把我们梦中的言说呢分成了四种言说。哎，我们大概了解了，下边我们接着学啊。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劝请世尊，还说这件事儿，唯愿更说。哎，再说一遍，更说有深进一步的意思啊，你进一步再说一下，言说妄想所现境界。就是说这个四种言说，他们现出来四种境界。世尊，何处何故于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就是说这四种言说是从哪生出来的，何处，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何故，为什么会生出这四种言说来，云何，它是怎么生出来的，云何就是如何。哎，何因，他们生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众生妄想言说就生出来了。哎，连着问了，这么这个人是用了四个问题，后边的好像用了仨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体会一下啊。尔时圣者大会菩萨复以此意劝请如来，而拜佛言，世尊，唯愿为我重说四种虚妄执着言说之相，你再给我说一下，说什么呢，众生言语何处出，众生这言语从哪儿来的呀，云何出，怎么出来的呀，何因出，为什么就出来这个众生的言说了，三问。大会复言，世尊，愿更为说言语分别所行之相，何处何因云何而起，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什么地方，何处，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呀，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何因，什么原因生出来的，云何，怎么生出来的。佛告大会，头胸喉鼻舌喉鼻唇舌银，那个牙银的银，这是古代用的一个字儿。齿和合出音声，说这言说怎么出来的呀，佛说从头胸喉鼻唇舌银，银是那个牙齿长牙齿的那个肉，哎，牙银齿，他们呢这些东西和合作用，互相这个综合作用发出来的声音就叫言说。从哪儿出来的呀，从我们这个嘴里头出来的。哎，佛告大会，有的人说 这好像脑筋直急转弯一样，不是，是你理没理解。对，说这个言说，什么叫言说呀？我们刚才说了，你们可能没有确切定义，什么叫言说呀？声音，就是语言的声音跟那个书上的文字，这都叫言说。我说出来的声音，这就叫言说。声音，所以他这问言说从哪儿来的呀？就是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在这个印度呢，重声不重字儿，为什么呀？他认为文字是你先有声，声的一个记录是文字，那是二级，是吧？语言就是声音，所以他这个重声音。所以印度的那个徒弟教师傅啊，都是直接说话，不记录，因为他认为记录那是死东西，你就教错了，一看就误解了。就必须当面教授，所以印度人呢重声音，声音说的准确。所以语言从哪儿来的呀？是问声音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啊？嘴里头来的。佛告大会，从头、胸、喉、鼻、唇、舌、龈、舌、齿转故，和合出声。下边不，这儿多了一个字儿，一头、胸、喉、鼻、唇、颚就是那个牙龈，是吧？咱们这大夫多，舌和合而起，嘴里头出来的声音，这声音从哪来？回答这个问题了。然后是怎么生出来的？什么原因生？这回答后两个问题啊。大会，白佛言师尊，言说妄想为意为不意啊？这大会直接就问问题了。佛告大会，言说妄想非意非不意。先看问题问什么啊？言说跟妄想，现在大家能不能分清楚？言说是什么？咱们就学印度吧，声音。因为中国人呢，崇尚文字，认为这个声音是读文字读出来的，这个你说不清啊，这人们就是个民族习惯。我们就按印度说，言说，声音是言说，言说是声音，妄想是什么呀？就是你想的东西，就是刚才说的能说所说。能说是声音，是能表示，然后它所指的意是妄想，就是你想的什么，想的那个东西。言说妄想就是前边说的那个能说所说，或者叫言说跟所说意，这两个东西。为意为不意，说人们说的话跟这个话所指的那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啊是不同的还是一样的？不义就是没有区别，义就是有差别不同，不义就是没有不同，那就是完全相同。说这个语言言说跟他所指的那个义，他俩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佛告大会，言说妄想非义非不义，也不是两个东西，也不是有差别，非不义，也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没有差别。说这是什么意思？这首先呢，就大家要理解一个词，首先说这是说两个东西的关系，这只要是两个东西，这就是个二，凡是二都是我们凡夫分别出来的概念，凡是二，因为这个世界的实相是一合相，是吧？是一个没有区别的。你到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一看所有众生心，爬一下限量，没不用语言的，不用分别，都是限量，限量不会错。但是我们梦中凡夫呢，全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呢，都是二出来的。这个二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为什么？你把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变成了两个东西。你想这个它不可能分成两个东西的，你分成了两个东西只能在你脑子里分，所以呢只要是一对一对的概念，是一个二的概念，一定是你脑子里的妄想，脑子里的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两个概念，两个根本实际不存在的东西，你非说它俩是一个呢是两个呢，这个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它不是个东西。它要是真的有这两个东西，你可以说这俩不一样，那就是两个东西。你看这俩没有区别，就是一个东西，是你说的这个名词 说你以为这说的两个，实际上这个这两个名词指的都是一个东西，这就叫义不义。但是你现在我们知道了，二的东西都是只有在我们脑子里妄想的东西，它根本不存在，所以它不可能明确的回答说这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关系叫非义非不义。你说就是说他就不正面回答，不确切回答，不做肯定回答，他做一个遮圈的回答，做一个否定的回答。说你说他俩是义还是不义呢？佛就说他既不是义也不是不义，就是都否定。哎，这个是不会错的。如果你做肯定的回答呀，容易错。为什么？因为梦里没东西，你给他做肯定回答，就是说他是以他实际存在为前提才能做肯定回答。他既然不存在，所以佛就说否定的回答保证没错。我说他不是什么东西，他连东西都不是，我说他不是东西那肯定也说不错。就是说我不肯定他是什么，我说他不是什么，这肯定是对的。我们来看一下言说跟妄想什么叫意义，非意非不意啊。首先说，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桌子这个声音，我说桌子，这就是个语言。说桌子是它指的意义是什么，我一说你听见这个桌子这个声音，你立刻在脑子里出现一个，这个人不一样啊，模模糊糊的，上边有个平面，下边有也许四根腿三根腿，这个不一定，反正你脑海就出一个，就指那个东西，你理解那就叫妄想，那就叫所指的意。这两个东西说，你说它是两个东西吗？你不能说，咱们说了啊，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所以你说它不是什么都对，是吧？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你说它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肯定都对。你要说它是，也许能说对，但是很可能就说错了。所以佛呢就用否定说非义，他们两个不是两个东西，义就是不同，他们两个不是两个东西，不是明明白白两个东西。说这个声音跟那个怎么不是两个东西啊，这一个是声音，一个是我想的那个。你注意，他们如果是两个东西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东西，他们可以单独存在，这叫两个东西。我说桌子这个声音，如果你想不到那个你脑海里的那个意，我说的这个桌子还叫语言吗？就不叫语言了。你想一下，如果我说桌子你那没任何反应，就跟听见刮风的声音一样，刮风的声音你也听见了，但是那不叫语言。不过啊，我们也那个，我刮风的声音也是语言，我因为我们一听见哦，外边刮风了，意也有意。如果你说语言跟它那个意是两个东西，给它分开了，那个语言也不叫语言了，意也不叫意了。你想对不对？就是我说桌子，你想不到，想不出意来，就光那个声音，它就不叫语言了。你想到桌子的时候，你没有语言，那也不叫语言。注意啊，你想我妄想一个东西没有语言，那也不叫语言，那就是你出了一个妄想。但是这种情况啊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说就跟那个说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你也有语言。有什么语言呀？就是我从来没见过它突然在我这出现了，就这个就成了这个的名字，就是它的语言。从来没见过突然在你面前出现的一个形象，这是一个意，一出现你立刻就给它起了名字，立刻就有名字。你不管怎么想的，你就是 A 这一下你已经给它起名字了，已经有语言了。所以这俩东西啊不是俩东西，就是说如果语言跟意它俩离互相是两个东西分开了，既没有语言也没有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俩不是两个东西，是两个东西了就俩都不是东西了， 语言不是语言，意不是意，意必然有名字，有名字就必然有这个意，如果有名字没意那不叫语言，有意没名字也不叫语言。所以说他们非意，什么叫非不意呢？就是也不是没有差别，他俩显然有差别，是不是啊？一个是声音，一个是根据这个声音规定的那个意，这个最大量的就是我们的词海词典，你查一个名字他就给你后边规定一个意，你如果这个名字我没见过我不知道什么意，你去查，你不能自己乱规定，乱规定你考试这有一个词儿，你随便给他答一下到时候不给你分，所以呢这个他俩呢就语言跟那个他所指的意还不是一个东西，但是他俩呢又不是两个东西，就是不是分不开，就这个意思。这个我们一听可能很熟悉，法跟法性也是非意非不意，法就是具体存在的事物，法性就是这个事物的特点属性，它也是非意非不意。比如说桌子，这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它的属性是什么，它我们就用它的定义说吧，它能在上面放东西，能在上面做事情的家具，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定义，它的属性，这跟这个是一样，是吧？桌子是一个语言，它的定义，它们非意，它们不能离开，离开了语言不叫语言，定义不叫定义，它们也非不意，也不是相同，没有差别，因为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它所指的意，法跟法性的关系跟这个定义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是这种说非意非不意的这种关系啊，就一定是什么呀，是两个东西，是两个概念，记住，不是两个东西，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都只存在在我们脑海里，实际不存在这种东西，所以你没法给他肯定回答，说他俩是两个还是一个，哪个回答都是错的，因为根本就没那个东西，所以佛用叫否定的，它不是什么东西，叫遮权的方法来回答，就一定是对的。说那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有什么用，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两个东西两个概念，脑海里两个概念，他们的关系是非意非不意，就是只能用否定的来表述，不能用肯定的，包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俩东西不是实际存在的，是我们脑子里的概念，所以他们的关系没有确切关系，只可以否定，你说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都对，就包含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空，他们是概念，他们不是实际存在。所以那个谁大会说，你告诉我们这能说所说这两个意，我们就能成佛了。你想一想，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法，你去随便想一种，是不是就是这两件事儿？我们所有起心动念都是这两件事，就是一个声音一个意，我们的一切妄想都是建筑在这两个东西上产生出来的。如果你只通达这两个意是妄想，都是概念，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行了，你在梦里头什么都找不着存在的，你整个世界都是建筑在这两个意的基础上。所以通达了语言跟它所指的意，你就知道我们梦中说的存在的一切法都是这么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梦，这是空，跟梦一样，你梦里头不是也是我梦着谁了，我梦着什么东西了，都是声音跟意，是吧？梦里头也是这两样东西，你现在还是这两样东西，所以你现在跟梦没有区别，梦里是空，你现在也是空，所以通达一个法门，你就能空掉梦中一切法，你就这种空法达到10%，你就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这都是修行法门。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后两个翻译。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口中言语虚妄法相，谁也知道嘴说出来的是虚妄法。唯一啊，不对，我说错了，口中言语这是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话。虚妄法相就是那个。”只存在在我们脑海里的那个法的样子，就是我刚才说的 桌子，你立刻来了个虚妄法相，脑子里就想，哎，一个平板，也许是圆的，也许是方的，也许是三角的，这你随，可能你连这个形的概念都没有，就是想上边一个平板，下边几根柱子，哎，这就叫虚妄法相，就是你一听见桌子，你脑子里立刻出现那个虚妄法相。这两个东西是不同呢，不同的两个东西呢，还是就是一个东西呢？没有差别呢？佛告大会，言语虚妄，非一非不一。哎，言语就是口中言语，虚妄就是虚妄法相，他们两个呢，既不是两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就根本就没这个东西，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两个还是一个。大会复言，世尊，言语分别，哎，你现在就熟悉这个话了哈。言语就是我们说的话，分别就是你分别出来的那个东西。唯一为不一，佛言大会，非一非不一。哎，为什么用否定不用肯定？因为你无法肯定，因为佛知道这个东西根本没有，我怎么回答你说是两个还不是两个？就好像问说你这东西是偷的呢还是抢的呢，你回答哪个都不对，是不是啊？哎，你这东西是一个呢是两个呢，根本就没这东西，你问我是一个是两个。所以佛就回答，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一个。哎，这就回答非常正确。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么说呢？为彼因生相故。为彼因生相故。大会，若言说妄想意者，哦，这是讲为什么他们是非义非不义。先说他们是不义。若言说妄想意者，妄想不应是因。言说现在声音，妄想就是你听了这个声音想的那个东西，这两个若言说妄想意者，如果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妄想不应是因。你妄想的那个东西不应该是产生语言的因。这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俩是离不开的，他们俩不是独立存在的两个东西。哎，他俩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妄想是言说的因。大家想一下，我为什么言说？我为什么说桌子？你是有一个妄想，你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那种东西，先有那个妄想的那个桌子的那个像，然后你我们人给它起的名，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得起个名，我们把它叫做桌子。所以说这个妄想呢是言说的因，现在明白了吧？这个都是次序不会坏的，就是说我们名字是从哪来的呀？都是看到一个像，我们给它起个名。你不会说我什么也没看到我起个名吧，你给谁起名啊？是不是？所以说妄想的那个东西是我们产生言说的因。哎，如果你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妄想都没有，你不会起名字，不会有言说。哎，你看我们早晨一睡醒一睁眼，色声香味触都来了，我们就开始言说了。哎呀，今天真冷啊，这个什么乱七八糟都来了。所以妄想是言说的因。你看他俩呢离不开，一个因一个果。如果他俩一离开，就变成什么呀？因也不是因，果也不是果了。哎，你说我妄想了一个不起没有名字的东西，不可能。哎，然后说我有一个名字，有一个声音，但是我不指任何意思，也不存在这东西，不存在没有指着任何意的语言，也不存在没有语言来指着的意。哎，所以这两个呢是有因果关系，是离不开的，不能分开的，不是两个东西，不是意。哎，如果他俩是意了，妄想就不应是因，他就应该跟他没关系，两个东西嘛。哎，妄想是妄想，那就是我想一个桌子，那个跟那个桌子这个声音没有关系。哎，他俩不是因果关系，但是这个情况是没有的，所以他俩不是两个东西。下边若不义者，如果说他俩是一个东西，不义就是没有差别。哎，他两个词儿指的是一个东西，这个情况很多，是吧？我们叫又叫人，又叫中国人，又叫男人，又叫这个什么女人，又叫我们一个人有好多名，是吧？哎，但是呢，指的都是一个东西，这就叫什么呀？不义。 哎，就是我这个男人就是中国人，就是人，就是什么，哎，都画等号，都不易，都是指的一个东西。说如果声音言说跟妄想的那个意如果没有差别的话，不是两个东西的话，是一个东西的话，语不显意而又显，语不显意。什么叫语不显意呢？就是如果声音跟这个意是一个东西，那就不是两个东西了，就没有语言跟欲意的差别了，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言语跟妄想的那个东西啊，这两个名词指不易，是指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的话，你就他俩就没有两个的关系了，就不能再从里头分出一个是言说，一个是所指的意了，因为不易就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是是一个东西，就是两个名字指的是一个东西，如果是一个东西，它就不能当成语不显意，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语显意就是说是两个东西才能显，我说这个声音我指的是这个东西，是两个东西语才能显意，你说语跟意是不意，就是是一个东西，那完了，那就没有谁表示谁的，没有那个关系了，它就是一个东西，语意一个关系，一个东西，这显然是不对的，是不是啊？为什么显然不对呢？因为这个而有显示，你一说这个桌子，我就想起那个意来了，哎，它就有显示，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东西，哎，所以道理说，有时候啊，人就是是故非意非不语，所以佛说，我就说，语言跟它所指的意这两个呢，既不是两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东西，哎，像这种道理啊，就是有的人说。有的人可能觉得一听这么明白还用说啊，明白了。有的人可能就听不明白怎么回事，说这个差别在哪儿啊，就是前生记忆的多少。哎，还有一个差别就是不一定你可能记忆很多，但是由于这生业障呢想不起来，这个情况也是有的。等着你把这业障消了之后呢，一下那个佛学境界啊一下就超过别人好多，这个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哎，各种情况，所以就是凡是看不明白怎么办呢？反复看，反复看，只是反复看呢，不要拿着一段老反复看，这效率就低了。你呢，这段看不懂，放下，就看其他的，甚至就是去学其他经论。等着这别的经论学了一圈，你已经有了很多这个新的那个基础了。回来再看，说不定一看就哎，那个时候怎么看不懂呢？这么明白，哎，为什么呀？就是原来有好多道理你不熟悉，想不起来，现在你有了它了，你再一看就很明白了。这是第一个译本，下边我们看一下下两个译本。何以故大会？因彼虚妄法相生语言故，因为啊，那个你妄想的那个法相。它能产生语言，哎，这是必然的。有人说我梦见了一个人，哎，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看梦见这个人，你想起来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梦见了一个人，我梦见了一个人，就是你梦见的那个意的名字，就是语言。所以没有不存在没有语言的相的，你只要有相。哎，你甭管你那个没起名，就跟那个没起名就是他的名，你那个知道说这个东西行了，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名，就是语言。如果真的没有语言，你就没有思维，没有分别，你就没有感觉，哎，那就连意也没有，只要一出现意，你立刻就有语言。所以呢，彼虚妄法相就是那个你想只要想出现一个意生语言故，你立刻同时就会产生语言，给它起个名字。大会，若言语意者应无音声，如果言语跟那个他所指的那个意啊是两个东西的话，就应该什么呀，无音声，就是啊，若语言跟那个是两个东西，语言呢就无音声，就是说没有意我语言就能起来。为什么呀？因为跟意没关系嘛，我语言是一个东西，意是一个东西，我可以，我现在就只想语言，哎，那就是我这个说了一个话，但 但是这个我这个话不指任何意思，你这个话就成无音声了，因为你不指意。但是语言的定义就是什么呀？什么叫语言？就是你说的一个声音呢，它有所指，这叫语言。如果没有任何所指，那就不叫语言。所以呢，如果语言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就变成无音声了。那是世界上没有无音声的东西。大会，若不异者，如果说他俩没有差别，语言跟所指的意是一个东西，言说不能了前境界。因为它是一个东西，所以言说跟那个境界呢就成一个东西了，它就不能互相有表示了，不能互相有关系了。大会，说必言语能了前境，是故非一非微。但是我们只要说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能了前境啊，因为这个语言呢，它的境界都是在你懂这个语言之前规定好的，你前边知道了的，你才称为语言。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语言，这是一个词儿，你就不知道它指的什么意，那就不能叫语言，哎，那就不能叫语言。然后那个，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看到这个单词从来没见过，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这就不是语言吗？还是语言？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它有意，只是我不知道，人家别人知道，词典上有，哎，所以它还是语言。何以故？分别为因，其语言故。哎，为什么呢？因为你分别出来的法，它是因，你就会产生要说的话，哎，就会给它起名字，就会说关于它的语言。若异者，分别不应为因。哎，如果这个语言跟意是两个东西，他们就没有因果关系，谁也成立不了了。就若不异者，语言不能显意。如果他俩是一个东西呢，那就语言跟意没有差别了，那语言跟意就成了一个东西了，那就也没有语言也没有意了。哎，是故非意非不异。好，大会复白佛言，世尊，为言说既是第一义，为所说者是第一义。为这个问的就是说，为就是说是这样，是言说就是第一义呢，还是所说者是第一义？先说什么叫第一义。第一就是最高的、最深的、究竟的、到家的。义，义的狭义的义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了一个词儿，说了一句话，它指的那个意思，这就叫义。哎，桌子，你想到的那个东西就叫义，这是狭义的。广义的那义呢，就是我不管我做了一首诗，我写了一篇文章，他那指的境界，哎，他所指的那个境界，一大套境界，一大篇道理都叫义。所以道理也叫，你比如我写黄山的景色，哎，这个景色也叫义，我说了一大篇道理，那个道理也叫义。义把我们梦中一切法都包括完了。我们说语言也叫义，语言也叫义，就是专门说我解释桌子这俩字儿，我给它这么下定义，什么光桌子这俩字儿也有，本身也有义。桌子这是一个词儿，这是汉文，什么它也可以本身有很多义，指很多境界。所以呢，但是呢，说我们梦中都是义，什么叫第一义？指的是最高境界啊。对了，我说这个广义的义呢，你就可以理解成境界，这境界里头可以把什么都包括，是吧？境界第一义就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指的什么？就是真实境界。佛见到的真实境界最全、最真、最了义，这是佛的境界，就是第一义。但是那个菩萨，从初地以上菩萨呢，见的跟佛一样，就是境界一样，但是呢看的范围大小不一样。就好像说佛知道全北京城的情况，没有不知道的。我呢也住在北京，我就对这条街上的某些人认识、某些情况知道，我见的也是真实，但是呢我见的也是第一义，但是呢我不是全知，所以我呢还不如佛。所以呢从梦中醒来的圣者见的都是第一义， 但是这个最高的境界是佛见的那个最完整最全最清楚，第一义就是真实境界。现在大会问佛了，说这个语言是第最高境界是真实境界呀，还是这个语言所指的那个境界所指的那个义是真实境界呢？佛告大会，非言说是第一义，义非所说是第一，就是说语言也不是真实境界，语言所指的那个义也不是真实境界。前边我们已经讲这个道理了，为什么呀？因为语言跟语言所指的义这两个东西都是在我们脑子里的妄想，所以它不可能是真实境界，不可能真实存在。大会复白佛言，看不用读了啊，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看这个下边啊，这是佛开始解释了为什么说语言也不是真实，语言指的义也不是真实。所以者何？为，这就是我告诉你道理。说什么道理呢？说第一义圣乐，最高境界啊，是圣者非常这个舒服非常快乐的境界。言说所入是第一，第一就是最高境界，是圣者亲证到的，非常这个殊胜非常这个快乐的境界，是圣者境界。言说所入是用言说呀，你可以最后引导你进入圣者的真实境界，可以言说可以把你引导到那个真实境界，进入最高的圣者的第一义境界。非言说是第一义，不是说你那言说就是真实境界，就是言说佛现在说的这个言说，可以你照着他的言说这么言说言说言说，哎，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一下见到三界唯有心，好，你成了圣者了，你见到真实境界了。哎，言说所入就是我说的这个法能把你引导到第一义，引导到真实境界，但是我说的这个话呢，不是说它本身就是第一。下边我看啊，还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我们说到了再说吧。看一下第二个译本啊，何以故大会？为令第一义随顺言语入圣界故。有言语说第一，哎，就是这个。这个人译的就很有意思啊，说为了让令就是使，为了使真实境界啊随顺语言，就是你跟着佛说的这个语言说的这个法去修修修，老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顺着他的语言去修，你就入圣境界故，哎，让你就进到了圣者的第一真实境界。为了让你跟着语言走到那个真实境界里头，有言语说第一，有的那个语言话他就说这是第一，有语言说的第一，哎，因为我不把它叫做第一，你怎么知道根据我的话修行修行你就能到第一了？所以我言语说有一个第一，这是言语说的第一，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那真实境界是什么呀？佛说一个阿赖耶识，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大家千世一灯啊，不是千一世千灯都重合在一起，哎，你因缘业力什么重业先报，你哪个业先重，你先升起现行一个小白球啊，意识再给你翻译一个梦。言语说的第一，言语说的第一，这个真实境界。所以呢，为什么要说言语说的第一境界？为了让你呢随顺语言进入真实境界，所以佛得先在语言里头说，给你讲了一个第一，哎，这叫有言语说第一，哎，他说这是第一，非言语即第一，不是说我在梦里头给你用语言说的这个第一，什么一个大黑球，一个小白球，什么意识又翻译了里头一点点儿，不是说这个语言本身就是真实境界，它叫真实境界，但是它不是真实境界，说的多清楚，是吧？ 为什么说那既然不是真实境界，你为什么非把它叫真实境界呢？是为了让你跟着我的话，你最后就能证到真实境界。还我必须在语言里头给你安排这么一个，说这就是真实境界。你现在在虚妄境界，你怎么从虚妄走到真实啊？说你要念心经啊，要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要一切如梦，做如梦观。哎，你用这个语言熏习熏习，哎，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进真实境界了。哎，所以我在语言里头得给你先说一个第一，但是不是我说的那个第一就是第一。最后一个，何以故？第一义者是圣乐处。哎，是圣者这个快乐居住的地方，因言而入。哎，圣者的这个真实境界呢，你必须听我说法，按照这个我的说的法这个语言来修行，你才能进入真实境界，才能照见五蕴皆空，非即是言。哎，就是圣者乐处真实境界，不是就是我说的言说。哎，我说三界唯有心是真实境界，啊，你说好，我今天见了真实境界了，我到了真实境界了，哎，不是语言就是真实境界，只是把那个语言叫做真实境界。为什么要在语言假安立真实境界？是告诉你怎么用语言进入真实境界的方法。方法我们现在都重复多少遍了？怎么用语言进入真实境界？用语言来说，语言是空。这一切如梦，就是破坏这个梦，就是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哎，就是讨论大乘佛法，讨论了义佛法。所以你现在再去想那些说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什么都有，你就想这些众生多可怜啊！你这直接谤佛谤法，因为你把空说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你再去念心经就变成什么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有。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有苦集灭道，有什么都有，是吧？以有所得故，我就究竟涅槃了。你现在已经是有所得了，你现在已经究竟涅槃了，是不是啊？那观音就成了，成观音给我们说那心经的成什么了？还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你说我连般若波罗蜜，不要说浅般若波罗蜜，我连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就照见五蕴皆有了。你观音费了那么大劲儿才照见五蕴皆有，你那观音比不上你，是不是啊？你多厉害啊！我们猪狗牛羊，人家都能照见五蕴皆有，观音呢？还深般若波罗蜜费了那么大劲儿才照见五蕴皆有，你说谁水平高，是不是啊？所以你仔细一想啊，你把佛说的空无颠倒成有，这谤佛谤法谤得厉害。哎，观音成什么了？观音成闹笑话了，是不是啊？我们生下来我们就照见五蕴皆有，你在这儿还装模作样的，还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骗谁啊？我们早就知道五蕴有，哎，所以这个你学明白了之后啊，你再去看那个众生叫无明凡夫，叫愚痴迷惑，什么用的这些词儿，那是一点不错。哎，我记得那个网上经常有那个一只猫叫愚蠢的人类，这个人类不是一般的愚蠢，哎。这就是在那聪自以为聪明，费了很大的劲儿，给自己找了非常大的麻烦，是不是啊？哎，像这个现在叫科技发达啊，现代化社会，什么叫科技发达？就是人们呢贪嗔痴的能力越来越强，找的这个烦恼呢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你就从这个得的病来说吧，是不是啊？现在这病生下来的孩子就什么那个叫高血压、糖尿病什么小孩几岁的小孩现在就癌症啊，抑郁症。抑郁症怎么来的呀？那都是聪明造成的。你看现在社会，古代社会你比抑郁症 不要说古代社会了，就几十年前抑郁症，那个时候也当然也有抑郁症，哪像现在这个，好家伙，这个普遍性，西方社会抑郁症，哎，精神方面的疾病怎么来的呀？都是科技造成的。科技就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啊？叫加快速度，提高效率，是不是啊？本来人就是吃喝就是那点儿烦恼，结果你越提高效率，速度越快，越速度越快，压力越大，哎，越折腾。你古代地球那到处都是五级风景区，是吧？现在这就是两三百年的事儿。好，你这科技发达，现在把地球弄成什么样了？哎，没有一样不污染的东西，空气、水果、粮食，到处都是化学那个成分。所以现在，所以科技给人们带来什么呀？就是带来更复杂、更严重的烦恼。所以这人愚痴啊，不是一般的愚痴，还以为那个，还以为就是好像他比古代人好像幸福一样。你跟古代人怎么能比？不要说古代人了，你跟几十年前的人比，你都没法比。好，我们再学一段啊。第一义者，最高境界，圣智自觉所得，圣人的智慧，自己觉悟实证到了境界。哎，就是一照见五蕴皆空，没有梦了，没有分别了，没有烦恼了，没有灾难了，什么都是现量，一看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现量智。哎，圣者现量智，自己觉悟所得的境界，非言说妄想觉境界。哎，不是你用话、用妄想、用你脑海里想的那些意所觉悟到的境界。我们现在凡夫也有觉，是吧？也开悟，那个科学家研究什么研究，突然一跳起来了啊，一下解决了，那也叫悟，也叫觉。哎，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第一。哎，你要是用分别、用言说的妄想这个境界，你跟真实境界呢没有关系，显示不出来。大会第一义者，圣智内证，内就是内心所证，非言语法。是智境界，不是说话能够证到的，是要把言语道断，要这个断掉分别，是智境界，是限量智，圣者境界，以言语能了彼境界。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说话呢？因为言语啊能了彼境界，就是你用这个话呀能够了解那个境界，什么境界啊？能够了解圣者境界。你必须得用言语了解了圣者境界，而且你知道我怎么能够用言语证到圣者境界，你才能够随顺语言证到这个真实境界。第一义是圣智内自证见，圣者限量智，内心自己实证到的境界，非言语分别之境界。所以叫这个实，叫智，这个都可以叫。哎，分别识，分别智，分别智就是识。哎，我们就是分别智，言语分别。哎，你在这言语分别，言语分别存在在哪儿啊？都存在脑海里，都是我们的妄想。言语分别不能显示，言语分别不能显示圣智内证，内自证境。哎，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刚才说了，言说。语言从哪来的呀？嘴、什么脑袋、胸、舌什么这些唇，生灭动摇，这些呢生灭动摇，辗转就是发展转起，因缘而起，说出语言来了。若辗转因缘起者，彼不显是第一。所有是需要这个有东西生灭变化，有前因后果辗转这么升起的东西，都不是真实境界。这就是说的我们梦中的叫因缘所生法，世纪无自性。哎，我们看到一切变化的，这都是妄象。哎，这些你所有看到的生灭变化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第一义， 第一是什么？要把这些梦中生灭变化的相要怎么样？要完全照见五蕴皆空，要空掉它，才能显出真实境界来。哎，这个辗转变化因缘所生法不显第一，大会自他相无性故。为什么这个梦中法不显示真实境界呢？因为梦中的自相他相都没有自性。哎，你自己的身体没有，哎，是梦中的身体，所以如梦观你才能读懂这些大乘经。他相，哎，外边男女老少其他人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身，是什么呀？是一个颜色色声香味触的梦境幻象。言说相不显第一义，只要你在梦中就不是真实境界。大会说第一义言语者，是生灭法念念不住。说第一义的那些话，说第一义，哎，我们现在也讲真实境界是什么，说第一义的那些言语是生灭法。哎，他在这儿说过了就过了，哎，说声音一响就没有了，是生灭法，念念不住，因缘和合有语言，有言语生。大会因缘和合者，彼不能了第一义。哎，你只要认为梦里头有东西，有因有缘，他们能和合，能发展变化，这都不是真实境界。何以故？以无自相他相故。因为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自身，也没有他身。哎，是故大会言语不能了第一义。所以这个大乘经啊，说你要是知道唯识无境四个字的道理，这讲的都非常明白，哎，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大会言语者，话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哎，用嘴说，说出来，说出来你就脑子里想出来一个意。若辗转缘生，于第一意不能显示。如果你在梦里头认为有因缘互相生东西，这就不是真实境界。第一义者无自他相，第一义里头没有你梦里的这些东西。言语有相不能显示，言语都是有相，言语声音也是相，他说的意也是相，只要你有梦中的相就不能显示真实相。
是这个第二个译本好像他的翻译的很有问题，第二个译本这句话跟他上面那句话是很矛盾的。你看第二个译本这里呢，他说言语不能了第一义，他前面的那句话说言语可以了，
啊啊，对对对，
前面的发音有问题，
不能了，不能了。对，这个第二个本子呀，他好多话没看懂，嗯，好多话没看懂，经常就是他跟那两个意的意思是相反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经的那个佛说的那个意思听懂了，你就不必在乎他这个，是不是啊？哎，你理解不错。你说语言不能显示第一义，也对，这就叫什么呀？你懂了，叫你学了，叫有正见的人，他看什么都是正见，因为他一看这个错在哪儿，他是正见；一看这个对，他也是正见。邪见者看什么都是邪见，哎，他认为这不是梦，这是这个五蕴是有的。看读心经，心经也是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都是有。金刚经也是都是有，邪见者看什么都是邪见，哎，所以你了解了这个叫唯识无境四个字，你看什么都不怕。我们再讲一点，不浪费时间啊。复次大会，随入自心限量，故种种相外性无性非性。随入就是说，如果你随着佛说的这个语言，你误入，你进入，你懂了，自心限量，就是你懂了一个什么道理啊？我看到的种种相都是我自心显现出来的一个限量，都是一个就是自心显现出来的妄想，自心显现出来的梦境。哎，你随着佛说的语言，你悟入这个境界了，你知道这个这是还是悟，就是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故所以你知道这都是我心做的一个梦，所以呢你就知道种种相外，种种相外性非性。种种相没问题，种种相色声香味触法。什么叫外性？心外之性，因为自心限量，自心限出来的东西，心外之性，你认为心外有法， 外性非性，就是心外的自性，心外的他性都是自性嘛，心外的自性非性，不是自性，没有那个东西。哎，你认为我外边有房子有桌子，非性，不是房子不是桌子，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梦境的幻象。言说妄想不显是第一义。哎，你在这个梦境里头，分别境里头，妄想里头，它显不出真实境界来。是故大会，当离言说诸妄想相。所以你应该远离言说跟言说所指的各种妄想相。这是说你应当离远离，不是说你现在就要断掉分别，什么也不想，就要不用心意识，不起分别，你修都没法修了。而且你怎么可能不起分别呢？除非你入那个叫无想定，是不是啊？学那外道。所以佛是让你用言说来进入离言说真实境界。哎，你离了这个言说，你就进不了那个真实境界。复次大会，随顺自心见外诸法无法分别，都能读懂了吧？就是你随顺佛说的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自心现，哎，这个见你可以读成现，自心显现出来，心外有一切法，这一切法呢，实际上是诸法无法，没有法，哎，无法分别，就是没有法可以让你分别。是故不能了之第一，因为你这个梦里头的都是空，都是妄想，所以它不能让你知道看到真实境界。是故大会，汝当应离种种言语妄分别相。你应当远离这些相，远离的方法还得用种种言说，不是种种言说了，还得用佛说的言说来离开它。第一者但为自心，你看这个就是后边这个唐本呢，它有个优势，它前两个本子都在那放着，所以它会说的这个语言上好一点，理解也还不如第一个。第一者但为自心，真实境界就只有你自己的心是真实境界，没有别的，心外无法，种种外相悉皆无有，你心外的什么法出的什么相都是没有的。哎，你心对的境，这就叫唯识无境嘛。言语分别不能显示，你用这个分别，用这个妄想，你是显示不出真实境界来的。是故大会，应当远离言语分别，告诉你是应当远离，远离的方法还要用语言。所以你好好的多听经论，多学经论，你自然一听现在末法流行的那些，你一听就知道它违反佛说，是不对的。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儿啊。